感谢主给我们仍然有这样的聚会聚集了敬拜和赞美他。那我们今天开始读主的话语之前，我们先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主，你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如今你把这个事实做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激和赞美你。主啊，我们也不知道你自己的爱是何等的残酷高深，因为你的爱我们真的无法测度。主啊，你的一切的丰富我们也无法测量。主啊，愿意你自己生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你也用你自己的爱来造就那些还没有得着你救恩的福音朋友们。主啊，愿意自己在这个地方，主啊，兴起你的儿女为你来做见证，你自己来吸引人来归向你。主啊，愿意你自己的话语在今天仍然能够说在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的活在你的里面。主啊，愿意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那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那么第一处是路加福音的23章32节到34节，我们请弟兄帮我们放在屏幕上。路加福音23章32节，请大家一起念。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鲁斗地，就在那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你想耶稣说，我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明天就研究跟他的衣服。那么第二处是在罗马书的5章6到8节。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神，为人人死是不敢做的。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么第三处是约翰福音的17章3节。那么第四处是马可福音的16章15、16节。第五处是罗马书的6章3节到第5节。感谢主，这些经文的内容其实是相当多的，而且来说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把它全部分享完。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其实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信，第二点就是受洗。那么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他记载了一个历史事实，也就是在大约2000年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 那么这里说到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那么当时把人钉在十字架上是罗马政府的一个惯例，也是对被处死的人的一个极刑。那么当我们看这处圣经的时候，其实就在这短短的这一点时间里面，你如果有听说过圣经里面的故事，你就会知道这里面其实有两处的预言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或者说就是在主耶稣还没降生之前的那个历史时刻当中就曾经预言了在这一刻主耶稣是会遭遇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当中的时候，这里的32节33节说到有两个犯人被一起同钉十字架，那么其中一个被钉在左边，另外一个钉在右边。那么当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它不是一个巧合，因为如果按照罗马人的习惯，他钉死囚犯的时候，那两个囚犯其实是很早就已经被定罪了的。那么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也许在外人看来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是一个突发的事件，因为他被抓也只是在前一天的晚上，也就是你可以说是星期五。那么他被钉也不是在那个晚上决定的，那么是在他们大祭司审完他又把他带到那个巡抚比拉多面前去审的时候，是比拉多临时才被迫答应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说你按照当时政府的习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按顺序定的，那就应该是先把两个囚犯先定上去，然后再把主耶稣定上去。那么如果是按照人的顺序，那么他不会碰巧就把主耶稣定在中间。那么其实这件事在700年前的时候，以色列的先知以赛亚就在他的以赛亚书里面就有了这个预言。那么以赛亚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是在以赛亚书的53章12节里面有说到，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这大能的手和神的旨意，在这个历史当中他是不会被任何的事情所改变。那么当神预备这个救恩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向先知来启示他的独生爱子会被列在罪犯当中，会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当主耶稣被钉的那一天，那些兵丁就正好把他钉在两个罪犯的当中。那么主耶稣在这里为众人舍命，也是神所预备的，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那么第二个预言的应验是在第34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那么这个预言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1000年左右的时间，是以色列的第二个王大卫在他的诗歌里面所预言的。那么在 大卫王的诗歌里面，也就是在圣经的诗篇22章的18节，大卫在这里说到，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那么这个预言也是在这一刻得到应验。其实你看这个事件来说，如果说从我们的角度看，我们也是觉得这一件事其实按常理来说，我们是无法认同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说，一个囚犯的衣服，我想不会有一个人会去想要那件衣服来做什么用。而且那一件衣服对于你我来说，它的价值在哪里？其实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是被当时的巡抚比拉多用鞭子抽打，那么实际上他的衣服来说是沾有血迹的。我们先不说这个衣服是不是有破损，但是上面确实是沾满了血迹。那么他的里衣也是如此。那么我们试想一下看看，如果按照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愿意拿一件带血的衣服？而且犹太人的习惯，他的那件里衣就是一片整片的布料，那么你拿回去来说，它的意义在哪里？但是神的手在那里做工，这是我们无法去测度的。那么这个历史事情就是照神所启示给大卫王的，也是在这里应验了。当然我们说这个预言的应验，我们不是为了别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说这个事情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们乃是在说这个救恩是我们的神在我们降世以前，在他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的。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爱是何等的浩大，也真的是我们无法测量的。就像我们无法测量我们的神他的丰富，我们无法测量我们的神他的能力是何等的大。那么第二点，在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就是主耶稣的祷告。他在这里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也许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句我们主耶稣他是何等宽宏大量的话，但是你如果明白主耶稣的这个祷告他背后的力量和他的能力是何等大的时候，你就要稀奇和赞美神。那么在这里我们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而里面的人物都是真实的。那么我想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人，我们都知道二战时期有一个很著名的战役。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战役是正义的，这个战役呢就是珍珠港偷袭事件。那么在这个珍珠港偷袭事件当中，我们知道是日本的军队首先发起的进攻。当然我们没有，从来也不会想到那里面有一个年轻人，他就是那个日本联合舰队的所有航空兵的总指挥。那一个人在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他大约是在39岁，差不多是这个年纪。那么还是一个相当年轻力壮的青年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其实是18岁就参加了海军。那么在他参加海军完了以后， 他是参加海军的学院，日本海军学院。那么他毕业以后，他就成为一名正式的海军军官。那么他参加了那一个的战役。那么他在那一个战役当中呢，实际上直接导致丧生的人数超过2000多人。那么如果你是站在他们的角度看，你觉得他可能是为国去作战，或者是为了不管怎么样，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去作战。那么后来他在这一次的战役完成以后，他又陆续参加了其他的战役。那么有一次是在侦察作战中，就是在台湾海峡跟大陆之间的海上侦察作战当中，因为迷航，也因为飞机的油料不够了，所以他就掉在了水上。那么当时他是被一个中国的船长救援。那么后来他又参加了一个在菲律宾群岛那边的一个战役。那么他当时他的飞机是被击中，然后油料全部漏光，然后他和机上的人员又被迫降下来。后来呢，他又获救，而且碰巧的是他也是被同个船长救起来的。那么后来他又参加了中途岛海战，他当时是在那个赤城号航母上，然后又被击中，然后他又掉下水去，但是这一次他很幸运，他又被救起来。那么我们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他是有多么的神奇，我们呢是在说我们其实都像他一样。是的，在我们所有人的当中，眼睛当中来看，这个是一个罪人。因着他们这样的行为，许多无辜的生命丧生，许多无辜的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和朋友。这个人他却屡次的被救起来。那么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后来战争结束了，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国家，然后他在农场里面为着家人的生活工作谋生，然后他就开始思考，因为他自己的行为，包括他自己所认识的人，也就是包括他自己的朋友，也有许多丧命在战争当中。他在想，这个国家需要和平才能得到持续的继续的发展。那么他在思考和寻找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无法找到那个道路，他找不到任何的出路。那么后来到了1947年，他遇到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叫做金姨夫。那么这个朋友其实也曾经是个战俘，也是在中途岛海战中被俘的。那么他就告诉了他一个故事，他们当时被俘，被抓到美军战俘营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杀了许多的人。那么他们在战俘营里面，他们就是各种的抗拒。我们也知道，当你抓到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战俘，他们许多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很抵触的情绪，有些甚至会撕咬那些给他们包扎伤口的医护人员。那么在那个战俘营当中，有一个18岁的女孩子，她在那里尽心竭力的照顾那些战俘当中的病人、受伤的人员。那么当她这样照顾了他们3个星期以后，根据金姨夫所说的，所有的战俘都被他感动了。那么终于有一天，一个战俘忍不住要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 那么这个女孩怎么回答他们呢？他的回答是，因为我的父母被日军杀害了。那么他的父母是怎么被日军杀害的呢？也就是在战争当中，他的父母在菲律宾是传教士。那么当日军侵入到菲律宾的时候，他会把这些人都抓起来，那么他的父母就在当中。那么被抓的时候，日军就决定要处死他们。那么这一对青年的传教士夫妇，他就要求给他们30分钟的时间，他们要读圣经和祷告。那么他们读圣经和祷告了以后，30分钟以后，他们就被日军处决了。而且日军处决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用的斩首的刑罚。那么这个女孩子其实她当时并不知道，只是在战后战争结束了以后，她才知道了这个消息。那么像我们一样，每个人在得知敌人的暴行以后，我们首先的反应就是仇恨。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敌人要为此付出代价。那么这个女孩子为什么后来改变了？那么根据这个日本军官就是渊田他的叙述来说，这个女孩子后来的改变是因为圣灵光照成的。她相信她的父母在被处死之前一定是在为他们的敌人祷告。也为敌人祈求，祈求神宽恕他们，赦免他们的罪。那么当时这个军官心里也深受感动。但是像我们所知道的一样，一个罪人悔改并不是这么容易。那么到了1948年，这个人曾经经过一个火车站，是一个小地方叫做涩谷。他在一个火车站那里，他收到了一个福音单张，或者说是福音小册子。那么在福音小册子上记录了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一个美国飞行员的亲身经历。那么这个美国飞行员他在作战当中，他也是被迫迫降，然后被日军所俘虏。那么与他被同时被俘虏的人也有他的战友，他被关押在战俘营3年10个月。那么他身边的三个战友被日军处死，那么一个战友病死在战俘营当中。当他在战争当中的时候，他其实也像其他人一样对敌人充满了仇恨。他心里面想着他也要为失去的战友去报仇。但是在战俘营当中，战俘们手中流传了一本圣经。当他拿到圣经的时候， 他正好也读到了那一段经文，那段经文就是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圣灵的光照下，他决定放弃复仇。战后他也到日本做了宣教士，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日本军官收到了这个福音单张。那么到了1949年，这个日本军官他读圣经的时候，当他读到路加福音的23章的时候，他读到了这句话，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那一刻神的话是那样的击中了他，那么在后来他做见证说，他说突然的在那一刻我明白了那个父母被杀的美国女孩的故事。他的父母的祈祷一定是祈求神赦免饶恕那些将要斩首他们的人。这个小女孩对日本人的热爱一定是他父母祈祷的结果。我立刻决定来接受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后来他找到那个传福音的教会，表明他要信耶稣。那么当时的一位传福音的同工告诉他说，接受耶稣承认基督意味着你要在人的面前承认。那么渊田他回想的时候，他说尽管我有挣扎，但是我相信神帮助我做决定。那么后来他不但是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后来他自己也成为一个传教士。那么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不仅是可以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大，他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故事当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故事当中这一个的人他其实没有做到任何的好事，也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英雄所以神才拯救他。神拯救他乃是因为神自己的爱，也是因为神自己的怜悯。还有一点，我相信我们都已经知道主耶稣的那个祷告有何等大的能力，他的话发出来的时候总是带着能力，不但是在2000年前他可以赦免他的敌人，在2000年后他同样可以赦免那些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罪人。这就是这个人得救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他能够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承认他是救主，他能够为主做传教士，这就牵涉到我们主所说的那一句话，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 必被定罪。那我们先说这个定罪，这个定罪不是说我们人犯了多少罪，这个罪该定什么，那一个罪该定什么。神所说的定罪乃是说，凡是在世上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神儿子的生命，这是一个标准，在神的眼中这也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标准。那么人被定罪乃是我们的生命与神儿子生命是不同，我们的生命没有达到神儿子生命，没有达到神所要求的那一个生命，那么这个就是人的罪。我们也知道照着我们的本相，我们永远无法达到神儿子的生命。那么主在这里所说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让我们知道这个信就是我们要相信并且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信是里面的信，不是外面的信，也不是说我们头脑里面知道这一个的知识，我们听到这个故事我们接受这个故事，不是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的说法和道理，乃是说我们信神的话，乃是要里面与神发生有关系，是我们自己跟神有一个信靠，乃是我们愿意把一切的都交托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甚至要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面，这一个样的信，这样的信是完全的信赖。那么我们说到许的时候，这个的受洗也不是说我们得救的条件，但是主为什么要求我们信而还要受洗呢？那么这个洗那是说到圣灵的洗，那么这个洗也是在2000年前神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这个洗在五旬节的时候，在门徒那一刻圣灵降临的时候得到应验，那一个的洗在那一刻把所有信主的人都进到一个身体里面。那么我们啊，也许如果有福音朋友的话，也许你们不明白，但是我想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有知道有这样的故事，也就是在外邦人，一个外邦人哥林流的家里，他们同样也受了圣灵的洗。那么事实上这是同一个圣灵的洗，那么这一个洗呢不是两个的事情，乃是一个事情的两个阶段，也就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是这个圣灵洗的继续。第一个洗把犹太人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那么第二个是就是这个洗的延续，就是把外邦人进到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么神召我们并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也并不仅仅就是为了我们上天堂，神呼召我们，我们得救是个人的，我们蒙恩是个人的，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就是借着圣灵的洗，那么圣灵的洗在2000年前所做成的就是永远成就的。那么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如果说我们要承认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那么这个承认除了我们心里面相信口里承认，当然我们还有外边的行为还表现出我们的承认是在世人面前，那么这个就是接着受洗。那么圣灵的洗是在2000年以前成就，这个洗是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就像我们的主的救恩也不受任何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那么当我们信主了以后，主留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当然会有一个从信心到行为的表现。那么现在每一个人，我们在主观经历上所受的洗，就是那一个圣灵的洗在我们的具体的行为上的表现。那么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神得着能力，从圣灵得着能力，我们才能够来跟随他。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实际生活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要做的，我们想要行的善，我们总是行不出来，我们常常会有跌倒，常常会有软弱的时候。主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常常受到世界的诱惑，那么我们能够从哪里得力量呢？我们怎么样开始我们跟随主的生活呢？那么从我们的经历，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着我们能够行出来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准确的来说，只有基督才能活得出来。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出路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所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活不出来。但是我们唯有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他自己的生命来替我们，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那个才是基督徒的生活。那么当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贵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我们愿意爱主，遵守他的命令，我们靠的就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所加给我们的力量。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靠着我们的肉体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活出来的是亚当的生命。虽然每一个人的性情有不同，每一个人的性格不同，行为也不同，但是那都是同一个亚当的生命。只是亚当生命在他各个方面，性情的各个方面，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不同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那么主所说的我们要信而受洗，就是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也就是在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那一刻起，就是在罗马书的6章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我们在受洗进入水的那一刻，我们乃是与主同时，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我们愿意与他同定十字架，我们愿意我们的肉体与他一同在他的死中归入死，我们愿意向世界死，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是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像神是活着的。这就是主让我们在信以后 接受洗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主也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永生，我们的复活，乃是从我们旧造生命的死亡开始。基督徒得生命的原则，就是从死亡得生命的原则。那么这里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永生的生活不是像其他人所想象的那样，永生只是一个门票，只是我们得到的一个保证，是在我们肉体死亡以后我们才能享用，是到我们上天堂那一刻的门票。这个是许多人的误解。那么实际上神给我们看见的是，永生是我们今生就开始的，就是在我们与主同死的那一刻，就是我们永生的开始。因为那一刻神儿子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那一刻就是我们永生生命在地上的开始，我们就是靠着那个永生的生命来活，我们靠着那个基督的生命来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那么父也同时给我们应许，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他也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丰富。当我们真正的把自己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同享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我们的盼望就是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赐给我们的荣耀，也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荣耀。那么我们还要明白一点，就是我们蒙召成为基督的身体，圣灵会引领我们，帮我们磨成神爱子的形象。那么我们的头，我们的基督，他的性质怎样，圣灵也要把我们做到怎样。我们的基督有何等的荣耀，那么他的身体也有何等的荣耀。感谢主，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感谢你，你是那样的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命，主啊，为了救我们，并且要召我们成为你自己的身体，主啊，愿意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主啊，当我们愿意爱你、遵守你的命令的时候，主啊，你就将你一切的丰富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地上过属天的生活，主啊，让我们能够在地上为你做复活的见证，也让我们在地上，主啊，能够让你自己的生命性情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主啊，让我们在被进到同一个身体里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见证，主啊，愿意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也愿意你自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一天一天的长进，能够被你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能够同享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荣耀，能够进入神的那一个荣耀里面去。愿一切的荣耀赞美和颂赞归给爱我们的父神，愿一切的荣耀也归给爱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